棺材里面的人呢去吃啊，为什么自食其果啊？啊，然后为什么放铁灯、放铁钉呢？为什么放铁钉？盖棺定论，这个没得好讲的啊！现在什么事情都结束了，哇、哦！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对死亡、对死人是这样的恐惧。那么玛利亚怀念耶稣到这么一个地步，他说：“如果是你把我的耶稣的身体拿走了，你让我去，我把耶稣的身体可以背走。”他是这样。结果他这么忧伤的时候，这么样难过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听见这个人向他讲话，讲什么话？喊他的名字，一个很熟悉的声音，玛利亚，喊他的声音。玛利亚突然醒起来了，他想这就是耶稣。玛利亚跳过去把耶稣的脚一抱，夫子啊，拿破尼，他好激动，他就抱住耶稣的脚，他很感动，他讲耶稣，我看见你复活了，我看见复活的耶稣了。耶稣讲，你不要抓住我，我还没有见我的父亲呢，到天上去交费，你赶快去告诉我的门徒，我已经复活了。哇，这个玛利亚你看一转身呢，又回头看耶稣，又要往前面跑，又回头看耶稣，又要往前面跑，又回头看耶稣，又往前面跑，怎么跑啊？又跌又倒，爬起来看看再跑，好兴奋，就跑去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那十一个门徒信不信呢、啊、信不信呢、啊、哦，心里讲，这个女孩啊，从前她被七个鬼附了，耶稣现在走了，那个鬼又统统回来了，啊，大哥又被鬼附了，神经不正常了，什么耶稣复活了，这些人都不相信，都不相信。结果呢，玛利亚就把天使显现，耶稣就的显现是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以后，与彼得、约翰两个人就跑去坟墓那里，果然看见裹耶稣身体的布跟头巾放在一边，但是没有看到耶稣的身体。那么他们呢就相信玛利亚讲的话，但是呢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好了，不但是这两个门徒这样，这里不但是这十一个使徒这样，这里讲了这两个门徒，我们现在要读的这段圣经，这里讲的这两个门徒啊，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4:13-35，我们来读，一同的读啊，很感动的一段话。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对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要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逐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誓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薄饼的时候怎么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好，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两个门徒。所以当初在跟随耶稣的这么多人的中间呢，另外还有许多别的门徒也跟随耶稣，他们这一生呢过得非常的兴奋，跟耶稣一同的住宿，跟耶稣一同的旅行，跟耶稣的一同的出去传道。那么这些门徒呢也曾经遇见了什么事，也曾经在加利利的时候参加过耶稣基督的培灵大会，就是这个登山宝训呢，耶稣上了高山，向那些众人，向这些门徒讲到这个，向这些门徒讲到这个，讲到八福，讲到登山宝训，讲到这些真理，啊，那个场面非常的感动人。然后讲到完了以后，因为日头晚了，结果呢，他们没有东西吃了，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啊，为他们摆设宴席。结果怎么样？用五饼二鱼让多少人吃饱啊？男子就有5000了、啊。那个场面，这些门徒永远忘不了。而且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常常有机会亲自看见耶稣医病、耶稣赶鬼、耶稣拯救人。所以他们跟随耶稣的这段日子，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喜乐，有很甜美的经历。啊，所以除了这11个贴身的门徒、使徒们跟着耶稣在一起，还有无数的妇女，还有很多别的门徒都是跟随耶稣的，跟耶稣一起吃饭，跟耶稣一起做工，跟耶稣一起的行走，非常的喜乐。但是这一次，耶稣在耶路撒冷被逮捕、被钉十字架，他们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好了，耶稣基督这是复活的第一天呢，这是第一个复活节。你想想看，第一个复活节啊，耶稣跟谁过复活节？你想想看好了，啊，当然了，我们想，如果耶稣啊跟11个使徒啊过复活节啊，那是应该的，因为这11个使徒跟随他，所以耶稣跟这11个使徒过复活节的话，那是应该的，天经地义，因为这些人撇下一切所有，被耶稣所召来跟随耶稣。那么你也没有想到，最普通、最平凡、不受人注意的门徒啊，在过第一个复活节的时候，跟耶稣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啊。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复活节，如果那一天你跟我都在场的话，说不定耶稣跟你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跟彼得跟约翰的时间还要多啊。你算一算，我们算一下好不好？他们呢，要从耶路撒冷走去哪里？走去以马忤斯，这里讲的25里，这个是我们华里，是多少公里呢？是11.2公里，11.2公里。我不知道你们走路的速度是多少，各位啊，你们走路，1公里要走几小，走多少时间呢？1公里，半个钟头吧，啊，因为如果一尺，2步是1公尺的话，2秒钟，踢踏啊，这样算，简单一点算。那么如果像1公里是1000公尺，差不多是半个钟头，1公里是半个钟头，11公里是几个钟头啊？5个钟头。如果你走快一点，稍微快一点，可能3个钟头，最少3个钟头到5个钟头啊。我们那时候没有灯光啊，没有电灯，没有这些自由用油灯的， 所以人做事都是什么时候做事？白天做事。所以这两个人是下午从耶路撒冷走去以马忤斯，所以他们走的时间要多少？三个钟头到五个钟头，对不对？一天白天几个钟头啊？八个钟头到十个钟头。所以你算一下的话，他们用掉了耶稣的第一个复活节，这两个门徒啊，分摊了多少时间呢？分摊了多少时间呢？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啊。啊，如果是走了五个小时，那么十个钟头给他走掉，十个钟头是白天的话，五个钟头走掉了，用掉半个复活节，给他们两个包办了。哎呀，你讲福气不福气啊？太有福气了，太有福气。所以各位，为什么这两个门徒这么样有福气呢？道理在哪里？你看出来没？这个事情，因为这两个门徒啊，他们的心啊很忧伤啊。想到耶稣不在了，他们要去寻找耶稣，不但耶稣自己不在了，现在连耶稣的身体都不在了，他们难过得不得了，脸上很忧愁很难过。他们想耶稣想到一个地步，到什么个程度你知道？我没有讲过分了，差不多要精神崩溃了啊！看事情都看不清楚，眼睛都迷糊了，迷糊到一个地步，耶稣怎么样亲自怎么说？这里怎么讲？耶稣亲自怎样就近他们，耶稣亲自靠近他们，结果怎么样？他们眼睛迷糊了，在他们在耶稣的旁边了，都认不出来。所以各位啊，耶稣已经复活了。今天早上这个崇拜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既然是活的，我们现在的信徒怎么样去经历这个复活的主？这一段的话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你怎么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刚刚我们唱这首诗歌讲，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同过，就是这段话的描写。从这段话来，你怎么去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现在的信徒怎么去经历的？所以这两个门徒，第一，他们没有耶稣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忧愁，他们非常的哀伤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耶稣啊怕他们怎么样？怕他们什么？怕他们呢、啊、忧伤到一个地步啊，精神错乱了、啊，这所以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所以耶稣一靠近他们的时候，这两个人还没有正常啊，还不正常。所以两个人还在你靠近他们呢，他们也没有理会，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人。两个人，你问我一句。那么耶稣的身体怎么可能不在呢？这个木门谁滚开的呢？耶稣的身体的布是谁帮他解开呢？耶稣呢是到哪里去呢？是比拉多把他拿去藏起来了，还是怎么样？怎么回事呢？那么耶稣是活了，天使讲他活了，妇女讲他活了，是这两个人彼此讨论彼此谈。多一个人呢，他们也没有理会，他们两个人谈他了，耶稣靠近他们，他们也没有理会他。后来耶稣开始讲话，耶稣就说，你们两个谈论的是什么？在路上谈论的是什么？这两个人呢他们就回答了，他讲我们谈论的是你们谈论的是什么事？他们两个人呢就站住了，就站住了，脸上怎么样？带着愁容啊，非常的难过。然后这两个人很不客气啊，很不客气。其中有一个人就讲了，这么多人来耶路撒冷做客人，来这边做客人，就是你一个客人，就是你一个客人，连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就这个话是这样。你去看英文，看德文了、啊，这样你是唯一的客人，来耶稣做客，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原来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耶稣就问他什么事啊？这两个人就讲下去，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所以耶稣在他们旁边呢、啊，这两个门徒在干什么？你知道，在跟耶稣讲什么？讲耶稣传啊，耶稣跟他们一起走，他们在讲耶稣传。好了，耶稣就听听看他们怎么讲我的生平，就讲耶稣传。那么这两个门徒也不客气，然后就讲了，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那什么事呢？他说他是个先知。他们呢一讲的时候就把耶稣说水了啊，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然后他们把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跟着一个活的耶稣基督在一起，是神的儿子，行神迹，医病，赶鬼，讲话做事都有大能。现在耶稣基督死了，他们怎么样？一讲耶稣的时候， 亏了，心里面就不敢，没那么把握了，没有这么大的把握了，没有这么大的把握了，就缩水了。一缩水缩的什么样，他是一个先知，还不是最伟大的先知，很多先知里面的一个先知，把耶稣缩水了，大概缩了1%都不止啊，缩水缩了很多很多，嗯，也是就听一听，也是就点点头，然后他们滔滔不绝，没有让耶稣可以回口，他们就继续讲下去啊。怎么讲呢？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我们的官府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了十字架上，我们素来仰望他属以色列民的，所以他们呢，本来他们的心意里面，他们怎么样，他们是想耶稣来解救他们以色列这个民族，因为以色列这时候亡在罗马帝国的下面，他们就希望耶稣能够带领他们把这个欺压他们这个外国的势力赶出去，这样子的话怎么样，他们再一次恢复他们以色列这个国度，这是他们所盼望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看耶稣是怎么看的，他们戴上一副眼镜，这个什么眼镜呢，啊，迷糊眼镜啊，眼睛迷糊了。那么怎么叫做眼睛迷糊呢，就是用自己的成见，用自己的主观，用自己的传统，用自己很多已经有的认识做一个滤光镜，你知道吧，你照相的时候有的用红的片子，有的用黄的滤光片，一滤光的时候，你只要接受你要看的东西，我们的成见，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看法，我们的主观，还有我们从别人所学来的，常常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阻碍。所以你怎么样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你有主观，有成见，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看法的时候，耶稣站在你旁边，你会不会经历耶稣的复活？不会。所以这个时候耶稣站在他们旁边，他们都经历不到耶稣。但是感谢神了，这两个门徒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啊，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讲过了，什么人可以遇见神啊，没错，这两个门徒心里面只有耶稣没有其他的，这叫做清心啊，只有耶稣没有其他的。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就谈什么，你什么时候看到耶稣，我什么看到耶稣。我就请问你了，今天是复活节好不好啊？如果现在让你们两个人出去走路，随便你选一个，让个出去走路，你们两个会谈什么？中午我们吃什么饭呢？啊，昨天呢、啊？昨天我们中午吃的这个一点点这个瓦里欧里，上面放点 case， 上面放点 case， 在这今天中午吃什么啊？然后你还谈什么？哎，今天我们下去以后，下午要不要去这个日内瓦湖走一走啊？那么到这个苏黎世湖走一走。那么我们谈的东西太多了，我们头脑里面东西，我们没有地方为主。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吧？为什么这两个门徒耶稣要救进他们？因为没有耶稣啊，他们要崩溃了；没有耶稣啊，他们要受不了了，受不了这个，受不了这种损失啊，受不了这种遗憾。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神不偏待人，任何一个渴慕耶稣的人，耶稣绝对不让你失望，无论你是谁。所以你看，所以你看这两个门徒按照彼得约翰这些排队的话，不晓得排到第几号去啊。如果耶稣一复活啊，好了好了，我复活了，我来看你们，每个人给你5分钟，从彼得开始，彼得5分钟，每个人5分钟，那么那么多的门徒，500个门徒跟随耶稣了，这两个人什么时候轮到他们呢？结果怎么样？这两个人用了多少时间呢？一半的时间呢？虽然他们很迷糊，虽然他们没耶稣救进他们，他们都认不出来，但是耶稣与他们同在。你渴慕耶稣，耶稣绝对不让你失望。清信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然怎么样？必然见神。还有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难过的人，为罪难过，为了没有耶稣的同在难过的人有福了。这两个门徒就是这样，耶稣不在，他们难过不难过？难过的要死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怎么样解闷呢？你怎么样解闷？你难过的时候你干什么啊？有的人呢、啊， 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喝酒啊，喝了个很烈的酒，很苦的酒，咕嘟咕嘟又喝下去啊，咕噜咕噜就睡了。这是一个办法啊，喝酒。那么有的人呢，有的人干什么？就看电视剧啊，看电视剧就连续看连续看，一直看电视剧。只有这两个门徒怎么样，他们用什么态度他们这个哀痛的时候怎么样，他们两个就谈耶稣啊，讲耶稣啊，想耶稣啊，想耶稣啊。所以我不知道瑞士这边呢最好的头痛药是什么牌子的，叫什么啊？大力冲啊！啊！大力冲，大力冲啊！我告诉你，最好的药改解头痛的是 JESUS 耶稣啊，耶稣不是大力冲，是耶稣。所以这两个门徒，他们最忧愁、最难过的时候，就讲什么？讲耶稣，谈耶稣。所以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讲话、他们的心情里面，非常的哀痛，非常的怀念耶稣，想耶稣，所以耶稣就近他们。所以这里就看到他们戴的第一副眼镜呢是什么眼镜啊？是个迷糊的眼镜，是自己的成见、自己的主观、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看法。然后他们讲到耶稣怎么样呢啊，耶稣啊，耶稣是他们的盼望，讲到这个耶稣是要解救他们脱离外国人的统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印象、我们的想法来定义耶稣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定义耶稣，耶稣是公平的，耶稣是公义的啊，那耶稣应当救我伸冤的。有时候怎么样？哎呀，夫妻两个有点矛盾啊，这个太太就想，我对这个丈夫这么好，这个丈夫呢对我就这么样的不体谅，所以耶稣啊，你是公道的，是公义的，你是公正公平的，那么你应该帮我的忙啊，你叫他，你劝这样的妇女信耶稣，我信耶稣可以，如果耶稣这次替我伸冤了，我就信耶稣了啊。如果我先生出去撞了车了，撞死了，我可以领他的人寿保险，我就信耶稣了啊。用我们自己的头脑来定义耶稣啊。有一次啊，我有个亲戚，我的亲家，我们的亲家翁啊过世了，他的妻子很多人关心他的信仰，就为他祷告，关心他，为他祷告，要他信耶稣，他就一直不肯信。他心里这么想啊，我先生病了，你们基督徒也为我先生祷告，如果我先生真的他的病没有病死活了，我就一定信耶稣。用自己的成见主观呢来定义耶稣。常常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困难是什么？就是我们戴一个迷糊眼镜。如果你戴个迷糊眼镜，耶稣就站在你旁边都帮不了你的。好，后来呢，耶稣呢就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话。所以耶稣先听他们讲，他们讲了很多很多以后，耶稣呢这个时候呢就给他们戴第二副眼镜。第二副眼镜是什么眼镜呢？就是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这讲，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里讲到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耶稣啊，从圣经里面来讲到他是谁。从圣经里面来讲到他是谁，而且呢，当他们这几个人跟耶稣在对话的时候，这几个人也讲到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也讲到天使显现，也讲到妇女说耶稣已经活了，这都是事实。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是根据事实，根据事实，信心的根据是根据事实。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事实，耶稣基督的受难是事实，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事实，不但是事实，是事实啊，实在的事情。而且耶稣从圣经里面用圣经的话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所以什么是福音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跟第四节啊，我读就可以了啊，你们如果翻的话也好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节第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 基督照圣经所说的，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的中心。耶稣就从圣经里面来跟他们解释，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就是意思就是从死里面复活，得回他那种君尊，他那种神儿子那种身份，能够升上高天啊，能够制服了一切的仇敌。讲了这是耶稣基督是得到荣耀，讲了耶稣基督岂不是应当的吗？就从这些角度里面，然后耶稣从旧约圣经里面开始，从摩西开始讲到什么？讲到耶稣是替罪的羔羊。在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里面每年到赎罪日的时候，就是逾越节赎罪日的时候，有两只羔羊，两只羊，一只羊呢拿来了以后，祭司要把手按在这个羊的头上，意思就是把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把这个羊呢放到旷野去，再也找不到了，就是把他这个罪带走。所以从摩西开始，耶稣基督怎么样救赎我们都已经有讲了。所以耶稣就从圣经里面，从摩西五经开始，从先知书各本的先知书里面跟他们一直讲。所以这两个门徒啊很有福气，他们刻慕耶稣，结果呢有什么结果呢？他们就可以听到耶稣怎么样跟他们解释圣经里面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所以耶稣啊对这两个门徒好不好啊？耶稣亲自给他们上圣经课，而且这两个学生呢、啊、上圣经课的时候啊很奇妙。这个神学院是什么神学院你知道？走读班呢、啊、走读生呢、啊、走路的走啊，读书的读，真的是走读生的、啊、一面走路一面读圣经的。耶稣给他们走读生走，然后就把每一段圣经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就解释给他们听啊，好不好啊？太好了。所以你怎么样去经历耶稣啊？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去经历耶稣啊，你必须要根据什么？根据神的话，根据圣经，根据神的话，根据圣经。而且你去读神的话读圣经的时候，最重要的重点呢、啊，还不是了解圣经的背景，圣经的历史怎么去解释。所以我们读圣经呢、啊，千万注意，特别是我们教会里面热心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做牧师的啊，有的时候牧师讲道要很小心的、啊、有时候牧师啊常常打打自己，很好的啊，牧师很该打的，你不知道牧师很该打。因为我们读圣经呢有个很坏的毛病，我们圣经一打开来一读的时候，我就讲啊，这段圣经呢要怎么解释，这段圣经要怎么讲，糟糕了糟糕了。读圣经都是读给谁的？读给别人的，跟自己没有关系。读圣经应当怎么读？不但是要根据圣经，而且要神自己来解释给我们，这点太重要了。不是靠你自己的想象，不是靠你自己的了解，不是靠你自己，是靠着什么？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把这段话，把你的心窍打开啊。所以当这两个门徒耶稣跟他们一讲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平静了很多了，慢慢慢慢的他们的不正常啊，慢慢慢慢的平静下来了，变得正常了。本来他们怎么不正常啊？不正常，第一他们差不多精神崩溃，第二他们迷糊到个地步，有一个人在他们旁边他们都不去注意了，精神崩溃已经到这个地，精神僵持已经僵这个地步。第三，耶稣问他们什么事的时候，他们还愁眉苦脸，一个臭脸了，臭给耶稣看，而且跟耶稣讲话说很不客气，就是你这个客人，一个陌生人，谁都知道耶稣基督定时啊，就是你不知道啊。耶稣问他，耶稣是谁啊？什么？怎么样一回事啊？哦，然后他他滔滔不绝讲个没停的。后来耶稣开始讲说，耶稣啊，这两个人呢，心直口快。耶稣给他们呢也是心直口快，耶稣就跟他们怎么讲，无知的人呢、啊、一听了这句话以后，哎，他们反倒那个神经病好了很多。比耶稣一讲无知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讲圣经比喻的时候怎么样， 常常用的这个词啊，无知的人呢、啊，无知的人呢、啊，有一次也有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那些门徒听得不专心，耶稣刚刚停下来要休息要喝杯水的时候，有一个人走上来了，就跟耶稣说，耶稣啊，我拜托你一件事。耶稣问他什么事，你可不可以啊跟我哥哥讲一下，叫我跟我哥哥分开家产呢、啊、哦，耶稣讲了，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啊、你们不要贪心。后来耶稣就做个比喻，耶稣怎么讲，他说有一个人呢、啊、有个财主，有很好很好的农田，我想一定是苏黎世这边的田了、啊、很好的田，出产很多了，他出产多到个地步，他的仓库都放不下了，他讲好，我把仓库拆掉了，盖更大的。这个人很有头脑，知道怎么经营，知道怎么积攒，知道怎么赚啊，讲，然后讲啊，我的灵魂呢、啊、你可以吃喝快乐做多年的费用。无知的人呢、啊、神今夜就要你的灵魂。所以这两个人一听到耶稣讲无知的时候，病就好了啊，那个精神就安定了很多了，然后就安静下来了。一安静下来以后怎么样，耶稣讲的话就可以听进去了。耶稣从创世纪讲到马拉基啊，每一卷书都跟他们讲了，每一卷书里面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这个呢他们听得仔细不仔细啊，听得很仔细啊，没一点都没有在精神错乱的啊。如果耶稣也讲他们也讲，那怎么听呢、啊、所以各位你要怎么样去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第一你要集中精神，你要靠读圣经，你还要怎么样，还要靠圣灵向你解释，耶稣基督亲自向你解释。而且你读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从圣经里面去认识耶稣基督。各位，我们得救靠耶稣基督，我们胜过我们的罪恶也是靠耶稣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我们能够得到神的荣耀也是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是入门，那个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后都不要了。那么耶稣怎么讲，若有人要跟从我，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我们要得到将来的荣耀，我们每一天都要过一个十字架下面的生活，绝对不能够离开十字架。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到，然后讲的时候这两个门徒啊，这个心就火热起来了啊，头脑冷静，心里就火热起来了，温暖起来了，有热度了。所以这个时候耶稣给他们呢戴第二副眼镜，这是什么眼镜呢，信心的眼镜。因为耶稣讲无知的人呢、啊、你们信的怎么样，怎么样，这里怎么讲，耶稣怎么讲，你们信的太什么，太迟钝了。所以耶稣给他们戴第二副眼镜，就是信心的眼镜。信心的眼镜什么意思，就是我就是从神的话，从这些事实，耶稣基督的事实，历史的事实，真实的事实，所发生的事实，从神的话，耶稣基督的解释，能够看到我肉眼看不到的事情。哪些事情我看不到，我的肉眼没有看到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从圣经的解释，从钉十字架这个历史的事实，我知道耶稣钉的十字架。从这个空的坟墓，从这十一个使徒为着传讲耶稣基督复活来寻道这个事实，然后从圣经的解释，我明白了复活啊，叫我这个人可以得称为义，这就是我能够体会的这个事，这就是信心。信心呢，让我们的肉，让我们的眼能够看见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事情。好像史提凡寻道的时候怎么样，什么事情发生了，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讲，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耶稣基督的右边了。所以信心的眼睛可以让你看见你肉眼看不见的事情。基督徒的信仰的确是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在里面，就是你的信心能够让你接受你肉眼没有看见的真实的事情，历史的事情，实在的事情啊，这是让你能够接受的。所以这是信心的眼睛。信心的眼睛好像什么，好像什么， 好像这个高倍率的望远镜，望远镜呢，而且是什么？是有红外线，啊，最好的镜头是哪里做的？啊，你们的邻居啊，德国的Zeiss，Zeiss镜片，Zeiss Zeiss镜片，这个最好倍率、最高倍率的红外线，哎，什么都看得到啊，最好的望远镜。所以信心的眼睛是什么？眼镜好像一个望远镜，能够让你看不见的事情。这是第二个眼睛，第二副眼镜。第三副眼镜就在第28节。然后这两个门徒啊，走了3个钟头到5个钟头，快要到以马忤市的时候，太阳下山了，日头平息了。这两个门徒就做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怎么样不寻常？把这个客人呢留下来，勉强他留下来。我昨天就已经讲过了，复活的耶稣是最客气的，客气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从来不打搅别人吃饭，啊，从来不打搅别人吃饭。啊，你吃饭的时候，耶稣不来打搅你的，啊，为什么？因为人呢，吃饭的时候，怎么样才吃得痛快？没有打搅，很轻松。啊，这个这很是跟外国人吃饭的很不自在。我最怕吃西餐的，特别是跟老外这些外国的弟兄姐妹吃一同吃饭，很拘束啊。哦，又盘子又刀又叉，这样摆那样摆，还有围巾，我也搞不清楚啊，什么用什么，什么用什么啊，太多东西了。有时候还有个小碟子里面还有水，那个水啊，不是喝的，给你洗手的，太多规矩，很拘束啊。我们吃饭的很简单的，我记得我家里面，我小时候吃饭很简单，我们拿锅子起来吃的，碗都不用，煮面条，大家分着吃的，最后一个干脆不拿碗了，把锅子拿去，就拿锅子上吃。我们吃东西都要不拘束，很释放，很自在，对不对？吃饭的时候最怕别人打搅。所以在欧洲这边有个规矩，你要去看朋友的时候，你要先干什么？先打电话，看看方便不方便。如果人家刚好要吃饭的时候，你千万小心了。哎呀，这个时候不能去，因为别人准备的分量不够，请你吃了，还是不请你吃了，很为难的啊。所以耶稣啊，耶稣怎么样？耶稣真的是很客气，耶稣很了解我们人，耶稣就继续往前面走。但是这两个人呢，听耶稣讲解圣经的时候，突然之间呢，精神正常了，就是不但是精神正常了，而且怎么样，心也温暖了。然后这两个人就勉强耶稣，因为继续的往前面走，那边很危险，有很多的盗贼啊，以马忤市再过去，那个地方是很不安全的，靠近海边的地方啊，再走就靠近以色列的海边，非常的危险的地方。他们就两个人就夹住耶稣，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进来，进来，进来，一定要留耶稣起来吃饭。好了，耶稣就坐下来了，而且这两个人也很自在，就准备饭菜，忙了一阵啊，当然有什么就吃什么的，也不考究了。刚刚要开始吃的时候，一坐下来，坐好以后，啊，他们很自在，耶稣也很自在，耶稣就坐在他该坐的座位上。但是耶稣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耶稣跟门徒吃饭的时候，他都是做家长的这种身份的，每次都是拿起饼来祝谢，然后大家开始用饭菜进餐这样子。这一次耶稣也是一样做家长的态度，拿起饼来祝谢。这两个门徒突然之间怎么样？戴第三副眼镜，什么眼镜？啊，戴第三副眼镜就是心灵的眼睛呢。心里开了，突然之间看见，这就是耶稣啊！两个人要一抓，要抓耶稣，要抓。突然之间说，耶稣不在了。哦，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从今天这两个门徒的经历来看，我告诉你，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你去办大事。什么意思？哦，跑。花37块钱法郎啊，从巴士坐火车来了这个比伯海，来了比伯海以后，还从波士顿请个美国老美， 一个光头牧师来这边讲道哦，然后哦还要大费周章，还要投影机，还要录音机，还要这个荧幕哦，这样子啊，这样我们来一个搞个大的营会啊，大概耶稣基督会同在，耶稣基督同在不同在？哎，我希望耶稣基督同在，不同在，那我们好冤枉，花这么多钱。但是你知道这两个人怎么样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啊？是不是去办大事啊？办什么事啊？办小事。怎么办小事？走路、吃饭、睡觉。你怎么样经历耶稣啊？经历耶稣不是你办大事，经历耶稣是你办小事。你每天的生活里面时时刻刻去经历耶稣。各位，你走路的时候有没有耶稣啊？想不想耶稣啊？你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要不要耶稣进来吃饭啊？所以这个毕伯翰有个很好的规矩。什么规矩啊？每次吃饭的时候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摇铃，然后这个人起来祷告，然后大家进餐，很快乐的进餐啊，也不要拘束了，拿锅子就拿锅子吃了，没关系啊。然后这个吃完饭以后怎么样，还打开圣经来读。各位，怎么样去经历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是在我们生活上每一件大事小事都要有耶稣基督的参与。好像这两个门徒这一天七八个钟头这时间里面，每一句话怎么样跟耶稣对话，每一步路怎么样有耶稣同行，每一餐饭有耶稣基督共享，每一个床有耶稣基督一起睡，这叫做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各位，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你不要为着办大事去经历耶稣，后来奇妙了，他们一戴上这个心灵的眼镜，一戴上以后，心灵一开，一认出耶稣来以后，精神来了。两个人怎么样，吃了饭没有啊？不吃饭了，马上起身就走回耶路撒冷。他们来的时候大概走三个钟头到五个钟头，回去的时候走多久啊？一半时间都不到。哇，精神很好，而且也没有疯疯癫癫的、自言自语，喃喃自语啊。你看一个人正常不正常啊？看这个走路就知道，真的走路就知道。你怎么看呢？如果你看一个人走路啊，嘴巴永远张开的，这个不正常，绝对不正常，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什么时候你发现你自己一个人走路，嘴巴张得很大，你有问题了，你有问题。结果这两个门徒回去的时候，一句话没有讲，拼命走回去，一半的时间不到就走到门徒那边，然后一到的时候刚好。他们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还讲耶稣真的复活了，也看见彼得、西门也向西门显现了。那么这两个门徒啊，也没有羡慕西门的经验呢、啊、各位，你怎么样去体验耶稣基督的同在？你怎么样去经历复活的主？你不要做大事，你也不要羡慕别人这样羡慕别人那样，你是要自己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啊。清醒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怎么样？清醒的人他们必然怎么样见神，哀痛的人怎么样？他们必定得安慰，必定得安慰，神一定这样祝福我。所以这两个门徒享受到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同在，所以当耶稣基督被他们认出来以后，耶稣基督一下子就离开，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永远在他们两个人心里面。他们知道他们的主活着，无论走在哪里，他们想在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就就近他们。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你想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样就就近你来了。所以你两个人走路的时候，你一谈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耶稣就来了，也跟你们讲了啊，你们就跟耶稣讲什么？讲耶稣传， 啊，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真的是讲耶稣传，啊，我们祷告就是讲耶稣传，讲耶稣的经历，讲耶稣自己。然后呢，啊，我们每一步路、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有耶稣基督的参与，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这样去经历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是这个门徒们他们第一次，第一个复活节就有这样的经历。神不偏待人的啊，神恩待这两个门徒，神也会恩待你，恩待我，啊，要紧就是我们有没有像这两个门徒一样有这样的心愿，主啊，没有你我就活不了了，没有你我就哀痛，没有你啊，我心里面真是难受。如果有这样的心情的时候，耶稣基督有个应许，就近他们，就近他们啊！这是复活节我们去经历耶稣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这样。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那么下面一段的时间呢，我们就接着有圣餐，是不是？好的，好。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有意义，特别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这边一同领受圣餐。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让唱主活着，我们再唱一次因为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特别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好的请哪位来带诗歌好不好带诗歌，然后请诗情弹起来。